好，我们请翻开华严法门该说的四。我们上星期谈到七十一页，也是第四份 的第一面啊。那这一个四呢，要谈这个菩萨的行位啊。菩萨行位主要谈十住跟十地。那我们上次谈到，在十住呢，或是十地，那导师因为十以十作为这一个阶位的，有好几类了，那大多数都是谈到十住跟十地，所以导师就谈这两个，其实这两个他们也是有关系的，那在这个刮胡二导师有说，现在有闻迹可考见的有四类哦，四说。第一个中品般若经，这个希望大家都还记得，中品就是中等长度的般若经，25000诵左右的哦。那里面有提到菩萨十地的修行，但是没有谈到名称啊，比如说。华严初地叫欢喜地嘛，对不对？第二叫离垢地等等。但是般若经里面呢，只有修法没有名称的，就只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这样所以有些人称为无名十地，没有名字的，不是那无名原型的无名。等导师都讲般若十地了般若十地。再来。第二类是华严的十住那三是华严的十地那第四呢是说出世部，这是大众部的一个分支他们有一部叫大士的书，里面也谈到十地好，我们看到72页。那首先导师谈的是般若十地，般若十地其实在般若法门的时候有说过了，然后有说过，那但是他已经是好久以前了，那一年以前了好，我们这边导师他只是很快的回顾下面的注脚有告诉大家他在哪里那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回去看，那导师这边其实都把重要的东西再重复一次那在般若十地，导师先说明这个菩萨的行位呢，就一个阶位一个阶位它是逐渐形成，它不是一下就十个在下品般若经里面可以有三位的菩萨阶位，有两类的四位那综合呢总共有五位五个阶位那所以导师说这边就只简单的略说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下品般若这边下品般若呢有菩萨的三位说，我们在表格里面三位就是发菩提心阿比拔智跟积德无上菩提这三个阶位然后呢还有不同的四位，不同其实就两种了就是这个发心，我们看这个表格，发心行六波罗蜜阿比拔智，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的意思，还有一生补处，一生补处，一生补处就是下一生就要成佛了然后一生补处，那综合起来共有五位，所以我们的格子总共一二三四五有没有那与华严十住的名目相当，其实这些名称呢跟华严的十住其实是相当的，然后那导师就帮他对起来，发菩提心就是发心住那这个第二类的四说有一个叫如说行 那它就是质地柱，不是心穴了，那这个行六波罗蜜就是相应，第三柱。那阿弥八字就是不退，这边都用意义。那一生补处呢，其实跟灌顶是不一样的概念的，我们看导师怎么解说。好，在这一个随学波尔波罗蜜，或译为习行波尔波尔相应行，习行波尔相应行，与十柱的相应行相合，随学波尔波罗蜜，也就是在第四位的第二类，第二个四位有一个随学波尔波罗蜜跟相应相合，一生补处。那导师有注意到，相当的一个菩萨阶位跟一生补处相当，有些或是相同类的经呢，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呢，有些译为这个阿维言阿比谢卡，阿维言就是灌顶，所以这个一生补处这一个阶位呢，有不同的名称，有时候名为一生补处，有时候名为灌顶，那它是同一个阶位的，同一个阶位灌顶。那经中说心学九学，心学就是如说行，那九学就是它的下面一个随学波尔波罗蜜，也就是相应这样子，也就是质地柱，质地心学就是质地柱了，所以这菩萨五位都与华严的十柱名目相合，所以虽然不同的系统，但是它的名称都刚好可以配得起来，这不是巧合啊，这导师说这一定都是彼此有一些相关联的，是好。那在 B 这一段，中品般若综合了下品的内容，又在续品里面提到几个菩萨阶位，比如说欲生菩萨家，这是一个，大家画一下一。欲得鸠摩罗伽帝，这是二，这鸠摩罗伽就是童真，老师用一个方括，方括号就是注释说明，鸠摩罗伽就是童真的意思，还有欲得不离诸佛，那这个也是一帝，当学般若波罗蜜，菩萨那里面的欲生菩萨家的菩萨家呢，那其他的般若经，相当的般若经，它的翻译是菩萨种性，菩萨种性。然后呢，生菩萨家与这一个鸠摩罗伽这两个阶位呢，生菩萨家跟鸠摩罗伽，跟华严的生贵柱跟同真柱，生贵生在菩萨的种性，高贵的一个种性，种性就是家的意思，家族生在这个高贵的家族里面，好，所以是生贵柱跟同真柱相合。那中品又说，这个菩萨住法王子弟满足诸愿，常不离诸佛，所以这个前面的不离诸佛呢，其实就是法王子弟，法王子弟。所以除了前面五位，又多了三个位阶，生贵、童真跟法王子，所以与下品般若五位众邪就有八位名目跟华严的十柱相合，就差不多就已经有名字的，你提到菩萨阶位的名称，就有八个名称跟华严的十柱是一致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十柱是这样啊，发心柱、次第柱啊，如这个应行柱啊、身贵柱、方便具足柱、正心柱、不退柱、同真柱、法王子柱跟灌顶柱啊。这边是十柱，华严的十柱，这边是般若经啊，所以初发心配发心柱，如说行配智地。随学般若就配应行，所以一二三都有搭配。四呢，身贵柱就是身菩萨家。那五六没有对到，所以帮大家弄个颜色。七呢，不退就是阿毗跋致。同真就是鸠摩罗伽。法王子一生补处或是阿惟延，就是灌顶的意思。所以十个里面有两个没有对到，就有八个名称，它是可以相对应的了。好，那导师这边主要要说明的这一些菩萨的阶位呢，虽然有好多个传承，但是他们的一个一个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来源，或者思想上的一个共通性，就是以这一种轮王的譬喻。轮王，什么叫轮王譬喻？比如说身贵柱就是出生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方便具足可能这下面我们会谈，就是他开始学习啦，然后这个法王子，童真柱也有，成年可能这个成年还没有结婚类似的，法王子立太子了，然后最后灌顶当国王，就是一生不处了哈，一生不处，那就接近佛了哈。好，我们看到73页。好，那这个中品般若呢，在说明大圣的内容时，说到了十地，只说一地修几法，就是修学的内容；二地修多少法，并没有十地的名称。那导师他有经过比对。在十柱断结经就是十柱了嘛，齁。一十柱断结经呢，般若十地正是发心柱到灌顶柱的修行地位，齁。也就是这个没有名字的呢，跟个十柱断结经有名字的这个十柱的修行内容相合，所以导师就认为其实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十柱的名称，因为在般若经里面也确实有出现十柱，出现八个位置了嘛，但是呢，导师这边说上品般若的时候，是以这个十地呢，到上这个中品般若，就是25000颂的时代呢，这十地没有名称，但是到上品的时候，上品又是在这个25000颂的基础之下再增广，也就包含了25000颂的内容。那在上品100000颂的时候呢，就出现名称了。在中品的时候还没有名称，到100000颂，因为般若经在不断的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在相当的地方10000颂相当于25000颂的这个关于菩萨一地修几法的时候呢，就提到出欢喜地修什么，然后离垢地修什么，这样名字就出现了。所以上品般若他认为他是欢喜地，这个名称应该是欢喜地，但是导师认为他的修学内容是这个十柱断结经的内容，也就是导师认为他的名称应该是十柱的名字，但是后期印度的这一个编辑者，他因为可能华严经流行，他就把这一些十地就配华严经的名字。这导师在书里面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好，小结，般若经的十地跟华严经的十地，是异还是同是异的问题？那导师说是值得关注的了，也就是 上品波罗认为它是实地了哈，但是呢，导师认为它是实住哈，所以它到底华严经的实地有实地的修法的哦，跟波罗经这边讲的也又不太一样哈。那其实导师的一个见解是有同有异、啊，他们两个彼此之间是有共通的一些内容，那其实大多数都是不同的哈、哦，不同的。好，再来是华严的实住哈、哦，导师在这一段他很简略的讲啊、哦，很简略的讲。好，那华严实住导师这边先列举华严实住的有关相当的这个经本。华严的十住说呢，见净义本十住品，就是净义六十华严十住品第十一品里面提到啊、哦，唐义八十华严啊、哦、第十五品，那还有早期义出啊、哦，跟这个十住品相当的内容，那有这一个菩萨本业经啊、哦，那这是之前所译的这一部经里面呢，其中有一品叫做实地品啊，名称是实地啊，但是内容是实住品的内容啊，实地。因为华严经里面有实地品啊，所以但是它在菩萨本业经的实地呢，名称是实地，但内容是实住啊。好，再来尽诸法护义的菩萨实住行道品经啊，那还有这个净这个奇多，导师这边写奇多罗了，大家旁边注意一下啊。它其实在另它的一个真实的名称是奇多密啊，奇多密，这边没办法放大，来这边。highlight 一下，OK， 十佛说菩萨十住经，就是这边导师所谈的啊，一卷东晋三藏。奇多密啊，导师这边不晓得为什么写奇多罗啊，奇多密这个蜂蜜的蜜啊，导师在另外的地方也写奇多密呢 ，Gita Midra 啊 ，Gita 是这个唱歌啊，或是歌啊 ，Bhagavad Gita 啊，婆伽梵歌啊，歌友啊。这个名字叫歌友了、哦、我们有歌友会嘛，歌友、哦、好，那早期所译的三本呢，老师有注意到仅有长行没有重诵、哦、那初法护所译的十住名目呢，都采用音译、哦、那奇多密，这应该是奇多密啦、哦、那译本那大体上跟诸法护的译本是相同的啊，那导师有做一个对照啊，做一个对照这个表所示啊，来我们看到74页。那导师在这边他提出一个意见啊，他说一般若经菩萨行位的成立过程，导师认为般若经的菩萨行位它是比较早的，因为它是从三位、四位、五位、八位，然后到十位，这样 它是有慢慢形成的一个过程，它是比较早的，所以他说可以去推定华严的实住是受到般若经的影响，也就是说，般若经在前面，那它的一个名称，我们刚才这边看到啊，它就有出现这些名称，比如说发心啊，那十住就有一个发心住啊， 如说行这个名字比较不一样啊。那僧菩萨加僧贵啊，阿比拔智就是不退的意思啊，鸠摩罗且就是童真啊，法王子一生不住等等，这些名声呢都被吸收到十住里面去。他导师认为般若经是比较早的啊，所以是受到般若经的影响。那再来导师说十住跟般若没有名目的这个实地呢，他所说他其实内容是不太一样，那名称是一样的啦，名称是对得起来，所说不同但也有什么共同处。所以导师在看问题的时候不会说啊他们不一样就一笔画带过，里面有同不同，或是虽然不同但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好，比如说这个第六柱的最后，欲令其性转复增进，得不退转无生法忍。那第七呢就是不住不退住。那般若经呢也在第七地的时候说无生法忍，也就是在七的时候呢提无生法，那第七刚好也是不退住，那般若经的第七地没有名称，但是他谈到无生法忍。好，再来第八住跟第八地，般若的第八地说知上下诸根，也就是知众生的这个根器好跟坏啊。然后呢进佛国土，这知上下诸根，我们说菩萨要什么进佛国土跟这个成熟众生嘛，成熟众生这大概就是成熟众生就是教化众生的意思啊，他要了解他的一个根器嘛啊。那入如幻三昧，常入三昧，随众生所应善根受身。好，那第华严第八同真注呢也谈到随意受身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随众生所应善根受身这样的概念，相当于华严第八同真注的随意受身，随意受身。好，再来第九地跟第九柱的一个比较比对了齁。那这边导师引了这个华严经第九柱的内容齁。那里面它其实有两段了齁。第一段就是从这个云何为菩萨王子住啊，然后一直到善知演说第一地是为实，这个是一段啊，大家可以把它画一个线，把它分隔开来啊，这是一。在菩萨应劝学十种法，何等为实啊？所谓法王，法王就是如来啊，法王处的善巧，法王处轨度。法王处宫殿等等啊，这个是二，大家先做一个符号。再来75页导师这边就要做一个配对了啊，做一个配对。那这边导师有谈到，他说般若实地呢说第九地应具足十二法啊，然后受无边国土所度之分啊，菩萨得如所愿，知诸天龙夜叉欠达婆语而未说法啊，这个为众生度众生啊，或是知诸众生的语言而未说法，那导师说这三法呢啊，这十二法里面的这三法受无边国土所度之分啊，菩萨得如所愿啊，这个知诸天龙夜叉乾达婆语而未说法，那跟 前面74页我们刚才第一段的内容，有没有知诸众生受生、哦、然后呢知诸烦恼现起，知习气、哦、然后后面的这一个善知前记后记，善知演说事地，善知演说第一地等等、哦、老实说这三法跟前面的这个前面的十法意义相同、哦、都是知众生嘛、哦、众生语，那这边三法里面是知众生语、哦、而未说法、嗯、也是未说法，前面也是善说第一嘛，或是善说世俗，有没有都有说法的内容。好，再来是说在这一个般若经里面呢，谈到这一个第九地，有谈到处胎成就、哦、然后家成就、所生成就、性成就、种性成就、眷属成就、哦、出生成就、出家成就、庄严佛树成就、一切善功德成满具足、哦、那这一些什么处胎成就都跟将成佛的一个事情啊、哦，那其实跟这一个74页第二个十法呢，法王处善巧，有没有、哦、都跟如来是有关系的、哦、都是将成佛的事情啊、哦，将成佛的事、嗯、所以它内容是不太一样，但是它有一些相关，比如说在七八九住跟这个七八九地、哦、就有这一些内容的相通、哦、好，再来76页、哦、76页那76页导师这边说到这个，这大体上呢，菩萨的十住说在当时的传述是很风行的、哦、极盛，各依自己所学做不同的编辑而流传出来，所以会有这一些不同的系统，但是里面又有一些相关、哦、十住地说、哦、十住地好、哦，再来导师就谈到十住呢，它其实它是华严经各品中主要的菩萨行为，很多品都谈到十住的内容、哦、比如说，但是呢它有12位的情况、哦、12个位阶或是10个位阶的不同的情况，那入法界品里面就有12位阶、哦、12位阶，那再比如说他这个拜访海床比丘，这个入法界品就是善财童子53餐的故事嘛齁、哦、里面有一个善知识呢就叫海床比丘齁、哦、那里面比丘为菩萨众说法，那这菩萨有这个做菩提场菩萨齁、哦，这个是十住没有的，后面的灌顶法王子从19876432一出发心诸菩萨，有没有？然后还有信解诸菩萨，信解总共12位。好，那导师留意到出发心以前有这个信解菩萨，嗯，出发心，然后灌顶以后有这个做菩萨场的菩萨，比十住说更完备，但是呢它主要还是以十住为主。再来狮子平生比丘尼、哦、这个平生呢，这个有人写过文章了、哦、打哈欠、哦、打哈欠，狮子平生哇，伸懒腰啦、哦、伸懒腰，狮子平生好，狮子平生比丘尼、哦、 在善财童子五善根里面的一个善知识啊。那也提到菩萨啊，为菩萨所围绕，哪些菩萨有这个信要大圣的众生啊？有出发心，这是第一啊。第二地、第三地、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还有执金刚神。执金刚就是我们上一节课的那一个哈，执金刚神，他在十地上啊，在十地之上，按照这样的一个排列的话哈，所以他的位阶很高哈，被重视啊，被重视，也是十二位。那与海床比丘所教化的菩萨众一样，都有十二位，但是呢，那他前面也是有一个信要大圣哈。那在海床比丘是信劫啊的这个有诸信劫的一个菩萨哈，所以这边的第十地之后呢，这边是用执金刚神来替代做菩萨、做菩提道场的菩萨啊，菩提道场。那另外还有十位说善财在弥勒楼阁所见。或复见未出发心，乃是一生所系以灌顶者诸菩萨众而演说法，为这些菩萨而演说法，或见赞说出地乃至十地所有功德啊等等。所以大家看，一生所系以灌顶者，这两个概念被合在一个菩萨身上啊，所以有时候早期石柱有些用一生所系，有些用灌顶，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它两个被合在一起了啊，被合在一起，表示这个位置在流传当中有两个名字，但是在华严的时候呢，它被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好，十住入法界品，它是成为十地的，所以住跟地它是混着用。导师前面有提过，前面提过，再来妙德业神啊，那说十种受生障啊，那也有提到这个出发心啊，有些没有提到，只提到二数，一个数字就是二地了，二住啊。再来勤修行，再来四具足众行生如来家，心无退转住同真位，然后九在受灌顶法等等啊。好，再来看77页，老师说里面有一些是没有名字，只有数字的啊，就是249。249所说不明，但是与十住相合，应该是无疑的了，他确定是无疑的。那导师有注意到具足众行跟生如来家，我们看一下十住啊，生如来家是生贵住，对不对？他是在第四。那在第五呢，是方便具足住，也就是导师现在谈次第前后的顺序啊，在十住里面是身贵在前，方便具足在后啊，但是在这边呢，这一段里面它是具足众行，就是方便具足在前，身如来家在后，所以它的顺序啊，导师说次第与十住的身贵跟方便具足恰好相反，那导师说这是十柱传说的变动，没有确定下来了啊。传说里面这一些位阶名称的前后顺序，其实还在变动当中啊，听得懂吗？那具足众行，在我们这一段里面是先谈的，表示它在前面啊。具足众行前面有没有？妙德业神这一段啊，我这边画一下啊，在妙德业神这一段具足众行，它在前啊，然后后面是什么？ 生如来家，啊，生如来家就是生贵住，也就是十住里面，生如来家在前，具足众行在后，但是这一边是具足众行在前，生如来家在后，啊，明白了，啊，但是这边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具足众行是在五里面，啊，生如来家变到六里面去了，啊，那其实这个四是什么？四很可能是正心住啊，啊，正心住，所以它整个都调过来了，啊，本来应该是正心住在四，啊，然后方便来在生贵住。哎，等一下，啊，它是在正心住是在四，然后再方便具足，然后再来生贵，但是十住里面刚好就是顺序调过来。让大家这个一脸狐疑，把它给搞乱了，反正顺序调动就对了，我们这一边，我们76页这边具足众行相当于十住里面的方便具足行，大家写一下，生如来家就相当于生贵住，那在这边具足众行在先，生如来家在后，对不对？但是十住里面的生如来家在前，然后具足众行在后，也就是顺序不一样就是了，哦，大家回去再想一想。好，从善来引述入法界品菩萨行为是十住说，哦，离世间品也是，哦，也谈到或现初发性，然后利益于世间，哦，或现久修行广大无边际，哦，或现行成满，哦，然后得人无分别，或现一生系诸佛与灌顶，给予灌顶，哦，所以这个初发心一个，哦，还有久修行一个，哦，现行成满一个，得人无分别一个，好，一生系又是一个，哦，这也是十住里面的内容，哦，那离世品还有所导师这边师弟是初发心，哦，修行，哦，那旧义的第五住叫做修成、哦，所以这个行成满就是方便具足住行成满，哦，不一样的名称，但是它是第五住，哦，得忍就是不退住，哦，无生法忍，一生系与佛灌顶，那它是灌顶住，就是在这边好像看起来变两位了，哦，那其实导师说他就是前面有提到一生所系灌顶菩萨嘛，他两个名称是合在一起的，哦，嗯，好，那第四品又说初发菩提心乃至灌顶也是十住说，但是这边是用地，哦，有没有灌顶地，住跟地都是通用，在生兜率天宫品也说到十住菩萨，哦，出现如来品，哦，也这个说到十住的一部分，哦，那下面就是这个所说的内容，哦，好，反正很多品都谈到十住，十住是华严经里面主要的一个行位了，哦，我们看到78页，78页是延续这一个前面那个表格啦，哦，那导师说这个如来出现品的菩萨呢总共有七个位阶，77页这边有七个位阶，那是十住中取四位，那又增列三位，那四位呢一生所系灌顶，还有这个初发心，还有德人，这四个。 那导师下面有谈到一生所系菩萨呢，是这一个、如兜率天的弥勒那样、哦、那最后生呢，一生所系最后生、哦、那就是这一个世尊诞生以后、哦、然后做菩提场呢，就如这个世尊向菩提掌七七，就是四十九天呢，做道场的一个阶段啊、哦。所以这个四呢，应该是七六五四这几个啦哈、哦，七六五四，倒是可能，或者他一生所系前面也有啊，是吗？灌顶或是一生不处嘛，这些也有。所以导师从这边，有提到这一个几个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生所系，他特别提到像兜率天的弥勒那样、哦、然后最后生就是世尊诞生、哦、如世尊诞生，用譬喻的、哦、那做菩提道场如世尊向菩提场七七做道场的阶段。好，小节。如来出现品与离世品是不完备的十住说，那与下品般若二类的四位菩萨相见。这边有看到这个十住不完备的一个情况，有在编辑当中、哦、好，那贤首品也提到、哦、也提到这个初发心勤修佛功德，生如来家修行善巧等等、哦、好。在 F 这一段，从上所引述可见《华严经》的入法界品、离世品、如来出现品、生兜率天空品、贤首品，都是以十住菩萨，十住为菩萨的行为哈。所以，十住确实是主要的一个菩萨行为的一个内容哈，分处处都可见，处处都可见。好，我们看到第五这一段啊、哦。第五这边啊、哦，老师在这个十住的最后这边说，十住说呢，在初期大乘时代，它是重要的法门。当我们前面是谈名称，但是它其实里面有讲它要修些什么内容啊、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啊。哦，那从无知迁以来就一再的溢出、哦、那自是三昧经唯约杂难经也传说十住的部分名目。其实十住是早期初期大乘时代一种流行的一个修行的阶位的名目、哦、那导师说，从华严的实地兴起，十住说就渐渐的衰退了、哦、那十地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后面会谈、哦、十地他为什么会取得这一个主导的地位，他有他这个严密的体系、哦、严密的体系，所以就整个佛教界就采用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系统。老师说，不过呢，在华严经中十地品以外，很少引用华严十地的啊、哦。在经里面是这样子，但是在其他呢经论里面都用华严的十地来作为教学的一个主轴啊、哦。那老师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嗯，虽然十住渐渐衰退，但是华严经华严经用十地品以外，很少引用华严十地，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好，那导师后面就谈唐译本四祖妙严品有欢喜等十地，但是净译本没有、哦、也就是说这是后期才加进去的、哦、它其实在别的品没有被引用，不像十住在很多品被引用的、哦、 那如来出现品也说欢喜乃至究竟无障碍地，净义本跟如来心显境也有相近的文句。那这可能是仅有的引用华严实地的略说，其他就没有看到了，不像实住在很多其他华严经的各品会出现，实地就没有。但是呢，这个在华严经以外的实地是兴盛的，大家都用实地这样的名称，实住就慢慢的很少，比较少在用。那导师这边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详细的情况呢，又必须要再看这个华严实地这边的一个说明，乃至于后面的一个说明。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刚好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最后一次上课，那大概把华严实地跟这个大士的一个实地呢，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说明。那后面导师又会提到专门谈华严实地它的一个内涵是什么，它的教学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乃至于它后来又有演变分出两个发展的一个方向等等，乃至于跟这个二圣的这个智的一个体证的关系是如何，后面会谈那不晓能谈到多少，但是我们尽量谈。我们下星期是这学期最后一次上课，那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到底。好，我们最后回向。